我们看第十二篇，终极完成的一篇。我们把第十二篇的篇题，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从撒母耳记里五个主要的人物，看关于享受美地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圣别的警告。好，弟兄姊妹，讲到撒母耳记上下，它的主题是什么？弟兄姊妹，撒母耳上下的主题是什么？他是想到什么？享受神所示之美地的路的例证。简单的说，就是给我们一些如何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美地的一些方法的什么例子。那个例证啊，在原文里面叫 examples， 就是这些例子，从这些人物的例子啊，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的享受基督做我们美地。那这里面的第十二篇讲到什么？在这些例子里面，我们看到三件东西。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要我们学生命的功课，要我们避开圣别警告里面负面的见解啊，三个东西：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和什么圣别的警告。好，哪五个人物？就是五个大点。第一个，老以利啊，以利第一个观念就是老啊，以利的原则，他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例子啊。第二个呢，讲到撒母耳忠信。那第三个呢，讲到约拿丹有点是什么中间啊，又是巴巴扫罗，又是他的朋友所爱的朋友这个大卫，在这个中间上面跟我们看见一个在灰色地带的人，他的结局并不是很甜美。那第四个呢，看见什么？扫罗。第五个呢，看见大卫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思路很简单。好，我们很快进到第一这一篇里面。好，我们从大点来看他的引经，好不好？好，第一大点，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以利以之下的老旧亚伦祭司体系变得陈腐衰微。简单的说，以利的光景就是老旧，就是陈腐，就是衰微。因着这样的光景，神他有一个渴望，有一个新的起头来完成他的经纶。所以说，一讲到老以利，一讲到以利，他就是一个什么老旧祭司体系，亚伦的祭司体系是老旧的，带来一种光景，就是什么陈腐衰微。好，也就是老旧的意思啊，弟兄们说到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失去了新鲜，你失去了活力，你就老旧了。好，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新酒，新酒是买了什么？买了活力，令人振奋。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在宇宙中，没有神都是老旧，有神就是新的啊。所以说神是给我们新心新灵的，不但是时间上是新的，重点那个新啊，代表说什么？我们买了新鲜，我们买了活力啊，我们有什么心灵来接触主，我们有什么心心来爱我们的神啊。我们每一次对主的爱呀，都应该是买了活力的啊，买了新鲜的啊，不该是例行公事，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翻过来124页来。好，好，对不起，我们翻到122页，我们看一下以利为什么叫做老旧陈腐衰微。看一下122的引经，撒母耳记上2:27一直到2:30描述以利这个人。第一个，有神人来见以利。好，28啊，他的好处就是，第一个，拣选这个以利家族做我的祭司，上我的坛，向我烧香。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例行公事，不要以为这是稀松平常，这是神预格的恩典。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能够做新约的祭司，我们能够什么做神的祭司啊，借着祭坛的奉献向神的有什么烧香的祷告，这是预格的恩典啊。我们还穿戴以弗德，上面有乌灵土民来什么来喂养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怜悯啊。好，29，你为何践踏神的祭物供物，你践踏，代表说你藐视，你不看重。 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将那上好的东西呢都肥己自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人千万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不是要恨恶不是要恨恶我们的家人，乃是要恨恶家人背后所隐藏的霸占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孝顺父母，要爱我们的儿女，这是应当的，但是什么时候那个东西成了你对你的霸占，以至于你在侍奉神上面不能专心的时候，你要恨恶那个霸占。但是以利在这上面做了一个极坏的一个什么一个榜样，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对神的祭物对神的供物非常的什么不尊重。然后呢有一个点，他贪心，圣经上面证明他什么，他是一个自肥的人。好，这是以利的光景。你这样的情形，你势必就是老旧，你势必带着一个什么衰微什么一个腐败的光景。好，123页下引经，撒母耳记上2:12，你的两个儿子叫做卑劣之徒啊。圣经上面用神的话来讲，神很少用那么重的话来描述一个人的光景。好，124页，撒母耳记2:13-2:17都是描述以利的两个儿子的卑劣的行为。好，人家在献供物的时候，在煮祭肉的时候，他就拿来什么很不尊重，拿来什么把这些祭物抢了去啊，自己去吃啊，是这样的对待神的什么神的奉献的事情啊。那正常来讲应该是先去烧产生脂油，烧去脂油的，但是呢他的两个儿子根本不尊重利未记里面所讲如何处理祭物的这一切的细节啊，践踏神的供物，这是非常什么惹神发怒的。好，我们再看124页，撒母耳记上2:22-25，以利年甚老迈啊，听见啊两个儿子啊的事情啊，犯淫乱犯奸淫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他只是什么轻轻的责备啊，23节他说什么，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啊，我听见你们的，我在这个百姓当中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啊不可这样，我听见耶和华百姓所传的风声不好，这样的轻描淡写过去。下面有一个重点，弟兄姊妹，然而他的两个儿子还是不听父亲的话，25节，因为原因是什么，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当你陷在一种光景的里面的时候，而你不能自拔的时候，很可能是神不喜悦你啊。所以说有时候 我在诚心上面的操练，我跟主讲，主啊，你若是爱我，明天5点叫我起来。当我5点起来的时候，代表说神还爱我。什么时候我过了5点，过了5点半的时候，主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不讨你的喜悦，以至于你不愿意5点叫我起来啊，这就是我在主面前的一个功课。有一面来讲，当然我们要操练早起，但是我常常看我属灵的光景来衡量我对神的喜好，神对我的喜好啊。今天该传福音了，我不传福音了，主啊，是不是你不喜悦我过召会生活，你光照我啊。弟兄姊妹，很多这个点我在神面前常常的祷告，当我现在一种情形的时候，主啊，你是不是好不喜欢我了，以至于我现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好，很快就踏出去了。好，第一终点。好，弟兄们，我们来念好吧。第一终点，好，我们都需要拒绝一切的臣服老旧，不冷不热和骄傲。我们看一下引经，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冷不热啊，3:16-15节都是这样子，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什么，这是骄傲。好，所以呢你要什么，你要我劝你向我买，你要什么，你要付代价，你要倒空你自己，你感觉你有了你就不想买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倒空了， 我什么？我才愿意什么付代价啊？这需要我们的倒空。好，三章十九节，你要眺望你的灵，发热心，也要悔改。这是什么？悔改就代表说，我们上主有一个敞开、倒空、新鲜的灵。好，三章二十节，看呐、啊，好，最后一句话，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神的渴望。我与他，他与我，神渴望我们与他是一。啊，一同坐席，更说出他的心愿，一同的与主一同的享受他的筵席。三章二十一节，隔壁哈，隔壁与我同坐，神渴望与我们同坐。好，这个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个应啊，就说出什么神的渴望。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要像小孩子，不像小孩子的就不能进诸天的神的国。小孩子什么新鲜活泼。好。这个我因基督看作亏损，三章七节，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八节都是什么？看作亏损，万事看作亏损是什么？倒空。好，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就是活出基督来。好，然后呢，这个同他受苦的交通，一同与基督是一，一同。好，三章十节。好，竭力追求可以取得耶稣基督所取得我的，神渴望怎样与我们是一，取得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取得他。好，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呼召，又从借着他的恩典呼召我的神，神的渴望，神的渴望在创造我们之前他就渴望在母腹里面分别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呼召我们。神乐意，神渴望，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活基督。啊，他说我的孩子们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完全的被基督充满占有啊，能够活基督。啊，至终呢，能够什么，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建造出来。好。好，第二终点，在义的日子，神的言语稀少，神的说话几乎失去了。在祭司的职分里，祭司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神说话，与神亲近，与神是一，认识神的心，并说出神永远之经纶之独一健康的教训。以利的图画言语稀少，以利是不读圣经的人啊，弟兄姊妹，不是说在祷告中里面听见神的话，最直白的。最客观的就是你的言语稀少是因为你不读圣经啊，我们失去读经的生活，背经的生活，我们的言语，神的言语就自然稀少啊。你要说神的话，是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你不读圣经你怎么受教呢啊？所以这里面讲到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为神说话，可是呢，那个隐藏的生活是什么？为神说话是彰显，是活出，但是隐藏的是什么呢？你要过一个与神亲近，与神是一，认识神心，说出神永远经纶之独一教训的人。这里面有个内在的隐藏意义，就是你必须读圣经，紧紧跟随执事，你才能够有这样的彰显出来，好不好？好，这个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哪一天你不读圣经了，不要说是一周，你当天不读圣经了，你的言语就稀少了。那好，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节，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上。在耶和华面前说出我们这个人重在什么，与神什么，与神亲近，与神是一，我们才能够在耶和华面前。好，提摩太一章提前一章三节，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好，在这个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我们当然说执事说的话了，不要说自己的话。你要为神说话，你的内容是什么？你不要有自己的发表，你要说什么？神经纶健康的教训。好，126页，翻到126页来。提前六章三节，不赞同健康的话。健康的话，什么是健康的话？就是执事的说话。第三终点，以利教导撒母耳对主说，这是以利的榜样。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要为主说话，与他示意，完成他永远的经纶，首先必须宝贝仔细听他的说话，并认识他的心意和爱好。好，下面这是那个故事。好， 我们看一下引经三章九节三章十节，就说仆人耶和华，就是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是他的来源哈。三章九节十节，三章二十一节是重点，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将他自己启示给撒母耳，所有的启示都来自于神的说话。弟兄姊妹，你不读神的话你就没有启示，你不读诚心圣言执事的书报你就没有启示。不要认为我们是李弟兄，弟兄姊妹，我们要借着书报，要借着圣经，恢复本圣经，神就将他的启示给我们。好，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负担。好，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啊，弟兄姊妹，受教者的舌头代表说我们不说别人的话，不说自己的话，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但是生活是什么呢？每早晨唤醒我。弟兄姊妹，读主话的时间是每早晨。好，你睡到自然醒，你就没有受教者的舌头。这是一个律，这不是规条，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长大的律。每早晨唤醒你的时候，你才有受教者的舌头。啊，你光是这个中午读书报了，那个时间已经太晚了，弟兄姊妹。好，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开通我的耳朵，我没有违背，我没有退后。弟兄姊妹，这里面说出以赛亚他是一个早起的人，他就能够什么听见神的说话，有开通的耳朵，他就有受教者的舌头，在于我们的早睡早起，好不好？这岔出去的。好，第四重点，因着对着两个儿子，邪恶的儿子疏于管教，以利轻忽了祭司职分，导致他的历史悲剧收场，终止了他对美帝的享受，并使祭司职分在神圣启示上，就是在为神说话的事上衰微。今天我们需要从以利身上学功课，就是要下面是重点，对神在他恢复里所给我们的一切有最高的重视。弟兄姊妹，对孩子们的教养疏于管教，不是要打他骂他，疏于做榜样，弟兄姊妹，是榜样。你要孩子不打电动玩具，你必须什么？不是你看到他了你给他一巴掌，不准打电动玩具，不是这样子。你做父亲的，你要先不打电动玩具，这叫做疏于管教。管教的意思就是疏于做榜样，以至于他两个，我跟你讲，老以利的两个儿子之所以会贪这个肥己，会做一些事情，老以利要负绝大的责任，因为他没有榜样。孩子们的行为永远是父亲父母亲的一面镜子。疏于管教的意思就是疏于做榜样。好，第二大点，撒母耳在神给他的身份和职任上都是向神忠信。第一重点，他四种身份：立位人，中间是侍奉神；做拿细耳人，他持守奉献没有失败；做祭司圣言者，他诚实的为神说话，引进圣言的职分，在神圣的启示上顶替衰微的祭司职分；作为士师，向神忠信，对人公正，结束了士师职分，并带进君王职分，转变时代，完成神在地上的经纶。四种身份，第一个立位人，一讲到立位人就是侍奉，一讲到拿细耳人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呢，你要持守你的一生，主啊，更新我的奉献，帮助我持守我的奉献，让我一生都在你面前是一个更新奉献的人。第三个呢，什么？祭司圣言者，不但是圣言者，祭司是什么？亲近神与神是一的人，并且呢，你乐于什么？诚实的教导神的说话。他在对老以利的下场的那个悲剧的这个圣言的事上面，他没有隐瞒，向老以利说了诚实的话。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要学习在爱里说诚实的话。好，那他作为士师，对神对人都存无愧的良心，对神忠信，对人公正，以至于他能够结束士师的职分，带进君王的职分，转变时代，完成地上的经纶。好，那第二重点讲到撒母耳是如何的与神同工的一个为神说话的榜样，以及我们该有的操练。第二重点，撒母耳是与神同工完成他的经纶。好，他被确立为耶和华的圣言者，借着听他的话而为神说话。所以说呢，下面我们的操练，当你有上面的图画，看到我们的操练是什么？操练自己有耳可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不仅如此，我们需要跟随玛利亚的榜样，在主脚前听他的说话。好， 纳林向众召会所说的话，一年七次特会，就是纳林向众召会所说的话，我们要紧紧的跟随，啊，也要跟随内在的一面。玛利亚她如何的在主面前听主的说话？我们看一下一二三小点，好不好？一二三四小点，一小点讲到那幅图画，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不是在别人的脚前，时时刻刻跟亲近主、爱主、敬拜主，不住的与主交通，与主同在，没有一个办法能赶得上这个弟兄姊妹。他一直对准主，简单的说，玛利亚坐在主脚前，好，一直的对准主。那 我是说我自己，有时候我在听信息的时候，还不时的看我的手机发生什么事情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件上面蒙拯救，啊，听主的说话，就是不断的求主啊，你怜悯我，让我在你面前蒙怜悯，好叫我不断的专注在你身上，啊，能够是一个爱你、敬拜你、不住的与你交通的人。好，第二小点，玛利亚坐在什么地方？她坐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她坐在主脚前，说出她是一个什么谦卑的地位，啊，好听主的说话，领受他的祝福。谦卑并不是小看自己、不看自己，乃是没有自己，看自己等于零。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谦卑。主啊，我不知道什么是谦卑，我也不会谦卑，求你怜悯我，你做我的谦卑。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弟兄姊妹，一切的美德都是出于主自己。每一次的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倒空我自己，我真的不想倒空我自己。你要不断的跟他说话，让他的神圣属性成了我们里面人性的美德，尤其在谦卑这个点上面。好，然后呢，他听话的姿势是什么？第三小点，他是坐着。坐着是什么？有些人啊，我是说我自己，忙乱到一个地步啊，被打岔离开主的面光的人，有流荡的心思、起伏的思潮。我们必须操练停下自己，好每天花时间个人与主同在。啊，刚刚我说到了，啊，一有了手机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受打岔，我们有什么流荡的心思、起伏的思潮，有很多撒旦射进来火烧的箭，都显示在你的 LINE 上面。我们一看了，我们就是流荡的心思，我们就产生了起伏的思潮。弟兄姊妹，求主在使用手机上面怜悯我们，好吧？好，第四小点，他对主话的那种态度是什么？第四小点，他在那里一直听主的话，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听主说话，就是给主机会，将他自己交通给他，将他自己分饰到他里面，好叫他得着主自己。这一年七次啊，弟兄们重复一个点，他说啊，弟兄姊妹，你们要在祷告的灵和气氛中来读圣经上的话，啊，一摸着神的心意了，你要把这个神的心意啊祷告回去给神听。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四点，玛利亚听主话的态度，不但什么，不但听见他的说话，我也在我的灵中来什么，来导读他的话，然后呢，摸着他的心的时候呢，再把所摸着的心意啊祷告回去给神听，啊，这样子啊，彼此交通的时候啊，主就借着他的话，借着你的祷告啊，把他自己分饰到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得着他自己。好，第三终点，撒母耳一生极完满的享受他美丽的一份，因此旧新约的意义，我们能说在享受基督的事上他没有缺点。撒母耳的历史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立两个儿子呢在以色列做士师。好，我们看为什么呢？第一小点，撒母耳的儿子不正直的行径呢，与他父亲的一生纯净正直的道路相反，这是以色列有个理由要求撒母耳立王治理为以色列的这个百姓的士师。他们的父亲撒母耳该视为最后的一个士师。好，救人一面，撒母耳在这世上犯了错，但这错误呢有助于带进神，这个神带进君王的职分，好管理他百姓当中的光景，完成他的经纶。啊，撒母耳在享受神的事上没有缺点，但是呢，只是呢他在立他儿子的事上面呢，这我们需要求的神的怜悯，也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一代不要有这种光景。真的，我们也实在是看到有些很爱主的父母亲，他的儿女目前不一定是那么的正常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啊，真是需要主的怜悯我们，不要在这上面受半点，好不好？好，第三大点，约拿单爱 大卫与大卫结盟，并预测大卫王，大卫会做王，国将是他的。好，第一终点，我们看到扫罗的心意和约拿单的反应。扫罗的心意就是将国度留给他的儿子约拿单，但是约拿单有个很好的反应，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反而认定大卫该坐宝座上。哎，这约拿单这个面是非常的了不起的，啊，他不为自己设想。那呢？但是呢，约拿单呢，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第一个告诉父亲，第二个离开父亲，跟随大卫。这预表这幅图画就表征我们今天什么？该跟随基督，让基督居首位。好，第三个，但是呢，他应该这样做。但是呢，约拿单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存心，但是呢，他有什么？他有天然的情感，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跟随大卫，失去了他对神所应许美帝子享受的那一份正确充分的享受。约拿单知道大卫必要做王，却留在他父亲那里，就招致他父亲同样悲惨的结局。好，弟兄姊妹，约拿单他有一个 不甜美的结局，他有一个纯净的良心，但是呢，他却有一个什么不甜美的结局，是因为他留在天然的感情的里面。好，那就说出第四大点，讲到我们的经历和应用。约拿单是在扫罗和大卫之间，他是一个人在两个执事当中，他应当跟随第二个执事，但因着他与前面一个执事的执事这个关系太深，所以呢没有办法脱离。好，弟兄姊妹，与前一个执事关系太深。好，弟兄姊妹，你在教会当生活当中，你要想想自己。当然我们一年七次特会跟随了，我对一个专项我会不会执着太深？我对我的治区的大治理的大区会不会执着太深？神常常会借着环境来暴露我们这个点，好不好？好，第一小点讲到什么是时代的执事的定义。第一小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不能很快的讲。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特别要做的事情，有他自己要做的恢复、要做的工作。他在那个时代所要做的特别的恢复和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执事。第一小点是时代执事的定义。第二小点就是举例了，大卫是他那时代的执事，有那时代的执事。在旧约里，挪亚的执事就是建造方舟，摩西就是建造帐幕，大卫、所罗门就是建造圣殿。啊，这是举例。第二小点是举例。第三小点，啊，讲到 minister 和 ministry 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好，第三点我很快这样只能这样带过去了。第四小点，主耶稣在新约里他的职事是什么？就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啊，主升天时所产生许多有恩赐的人，但是只有一个职事，就是供应基督，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建造不是由那些有恩赐的人直接完成，乃是有恩赐的人所成全的圣徒完成的，就是我们。啊，前面的尼弟兄他们是有恩赐的人，他成全了我们，是由我们来什么建造他的身体。好，第五小点我们必须要看见什么？第一个，每一时代都有那时代的什么带领的人。在今时代是由一般相调的同工们，愿意做奴仆相调的同工们来一起来带领我们。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只要是人就应该做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就应当进入今时代的执事。第六小点，一个人能看见能遇见那时代的执事，是在于什么？神的怜悯。但是一个人能否有勇气舍弃以往的执事并进入现今的执事，又是另外一件事。弟兄姊妹，还是神的怜悯啊！你能够放弃一个蒙恩的光景，然后去跟随一个什么时代的执事，就像李弟兄当时所做的，放弃烟台的光景到上海去跟随，那也是神的怜悯。第七小点，时代的执事将现有的真理供应给神的子民。彼后一章十二节，现有的真理就是什么？今日的真理。每一个主的工人都该在神面前求问什么是现有的真理。然后弟兄姊妹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在这个终极总结全面平衡的这个今时代的执事里面，我们对这份执事应该有最强最终最高的重视，好不好？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周花了六天进入十二颗结晶，那我们来到最后一篇，不晓得弟兄姊妹喜不喜乐？你们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昨天去台北，虽然我们已经进入那么多啊，去中条泡了五天，然后这周又泡了好几天，自己又预备很多天，可是越听越喜乐，因为这就是时代的执事给我们的说话。我们来看十二篇，我们再把篇题复习一下，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进入四五大点。我们来读一下篇题。好，哪五个人物啊？我们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离开前这五个人要记住顺序。好，来，那为什么要看这五个人物呢？刚才弟兄前面开头有讲，撒母耳记就是关于美帝享受的例证，所以他例证就要摆人物。那所以我们看这五个人物，我们要看到底他跟美帝有什么关系，他跟享受美帝有什么关系。你这样记起来，不然你只记得第十二篇给我五个人，那这五个人到底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其实他就是给我们关于对美帝享受，这五个人他在对美帝享受上都有不同的光景。我们来试着看一下，等一下我们试着讲。第一个刚才讲是谁？以利。以利跟这个美帝享受有什么光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第126页第四终点第二行。以利他轻忽祭司的职分，这导致他的历史以悲剧收场。来，我们一起读。终止了他对美帝的享受。祭司应该对美帝有享受，但是以利他的轻忽，他就终止了对美帝的享受。好，所以第一个人物他跟美帝享受的关系他是终止了。我们来看第二个人物，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跟美帝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读127页的三终点第一行。撒母耳一生极完满的享受他美帝的那一份。撒母耳对美帝的享受怎么样？极完满的享受，因为他是忠信的祭司，所以这个态度就决定结果。第一个以利轻忽，他就终止了享受，但撒母耳忠信，他就极完满的享受对美帝的那一份。那我们来看约拿单，来129页的第三终点。约拿单由于对自己父亲天然的情感，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跟随大卫，一起读。失去了他对神所应许之美帝那一份正确且充分的享受。约拿单有没有享受啊？但不够正确，不够充分，他没有跟随正确的指示。好，所以约拿单在对于美帝的享受，他的事上由于他的天然的情感，他对美帝没有正确充分的享受。那我们来看扫罗。扫罗我们读133页第五终点。好，我们一起读这一个终点。因着扫罗的自私，以色列人在与非利士人征战时就被击败被屠杀，扫罗和他的众子也都被杀了。扫罗要为自己和儿子德国的野心以及他对大卫的妒忌，要了结他对神所益。所以扫罗对美帝的享受怎么样呢？废掉并被了结。废掉并被了结，他本来被立为被高为王，他应该对美帝有一个拔尖的享受，但是他有两方面。第一，他对自己的国，要建立自己的国，有野心。第二，他对那要来的被高的王有妒忌。野心妒忌就废掉了并了结了他对美帝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第五个人物，大卫。我们来读135页的第五终点。大卫真诚的信靠神，并忠信的与神同行，使他完全够资格享受美帝到高的水平，甚至达到照着神的心作王，建立一国，成为神在地上的国。大卫与神是一， 他的就是神的，神的也是他的，他与神只有一个国。这样的一个人享受那预表基督的美地，达到极点。所以大卫对美地的享受怎么样？达到极点，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心做王。所以这五个事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五个人物。以利他对美地的享受是怎么样呢？他轻忽祭司的职分，所以他对美地的享受怎么样？终止了哈。不要终止，我们对美地的享受，什么时候我们轻忽我们的职分，我们祭司的职分，我们就终止。那第二个人物是撒母耳，他向神忠信，所以他对美地享受怎么样？极完满的享受。那约拿单呢？因为天然的情感，他就失去了对神美地享受，是正确还有充分的享受。然后我们来看扫罗，也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他对自己和儿子德国有野心，对大卫这要来的王有妒忌，他就废掉并了结他对神应许之美地的享受。那最后一个人物大卫，他照着神的心做王，所以呢，这样一个人他就享受基督做美地，达到极。我们两说一下，好，我们需要有团体的撒母耳跟团体的大卫起来讲讲这五个点。如果这五个点你抓起来，十二篇你大概就抓起来。我们请一组弟兄跟一组姊妹试着说好不好，从撒母耳记有五个主要人物看见关于享受美地的这个属灵原则、生命功课及圣别警告，哪五个他们对于美地享受的光景如何，为什么，好吧，我们试着讲讲看。你就口语化，口语化的讲。有没有姊妹要操练先？姐妹，
以利他因着轻视了这个祭司的职分，阿们，就使他终止对美地的享受，
阿们。
因为上火是一个忠信的祭司，
阿们，
一生极完满的享受他美地的那一份，
阿们。阿们。阿们。
大卫他是真诚的信靠神，忠心的与神同行，所以他就享受基督的美地到极点。
阿们。好，弟兄你们一组。阿们。阿们。对。就充分的享受。阿们。扫罗，阿们。对，阿们。
大卫呢，他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王，他与神只有一个
对。阿们。好，谢谢。这样我们这一篇就已经抓起重点。当然我们这样讲还有很多里面细部属灵的原则，还有什么生命的功课，还有一些圣别的警告我们要留意。那一到三，我想一到三弟兄们已经交通过，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我们两两我看一下哈，好，就是简单的把它读过好不好？大点连中点，第四。好，那其实第四第五大点它的纲目已经很有思路了，我只要点一些重点然后把经节引一下。其实等一下在第五大点也是你读的时候就是按着思路读，我们大概第四第五大点很容易抓起来。我们来看第四大点，它用七个重点。那我们先看大点，为什么说扫罗蒙神拣选在撒上十章二十四节，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并由撒母耳所膏，撒上十章一节，撒母耳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所以呢，扫罗乃是蒙神拣选并由撒母耳所膏。然后在十章一节，他说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领袖，所以他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这纲目呢乃是根据圣经说出扫罗蒙拣选被膏做王这三件事。好，那第一重点他提到扫罗至少两次不顺从神的话，哪两次？第一次是在十三章，他凭自己行动要攻打非利士人，虽然征服了，但是在那个势力中他犯罪献祭，自己献祭，在这世上照着自己行动犯罪献祭，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然后在十五章我们也读过，对不对？在这个击败灭绝亚玛利人的事上他不顺从。所以第一重点告诉我们，扫罗两次不顺从神的话，他就是背叛神， 因此他就失去他的君王职分和国权。那这件事在第二终点，其实撒母耳曾提醒过扫罗，他说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与拜虚神和家神相同。因着这样的顽梗和悖逆，扫罗他就成了神的仇敌，他失去了君王的职分。那第三终点就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Amen。 但悲惨的结局在第四终点呢，会继续，后面还会继续讲。那这悲惨的结局，他说原因是由于他没有正确的与神的经纶发生关系， Amen。 他只想建立他的国，他自私建取神的国，建立自己的王国，他充满了王权的思想。所以他悲惨的结局有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他充满了王权的思想。我们读这边一定说绝对跟我没关系， 我又在召会中，我只是小肢体，但是会应用在很多事上。可能今天派你服侍，你说哇我做的最好，今天我负责饭食总管，请不要碰，这是我的王权，对不对？排一个小服侍，我们也有王权的思想，甚至我牧养一个人，这是我的羊，有没有？我的区，我的牌，我的召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王权的思想，我们就会落入扫罗悲惨的结局。那什么结局？第四终点他继续说，因为他错误到极点，至终神放弃扫罗，把他割除，将国从他身上撕断。好，那第五终点我们刚才读过了，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的结局呢，就是他被击杀，被屠杀，他的众子也被杀，这些真是悲惨。那原因就是他的野心，甚至对要来的王他的妒忌，就废掉他对神应许之美地的享受。那第六终点给我们从这些以上的事例学一个功课，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他说我们该从扫罗悲惨的结局学功课，把我们的肉体钉十字架，并否认我们的自私、私利和私图。这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生活许多方面，小的服事或是我们在牧养人各面的实行上，叫我们真是提防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自私。 Amen。甚至开展的时候，你说我自己的区都过不好了，我怎么还有力量配搭开展？自私，我们常常就是这样顾到自己。好，那第七呢，他也一个圣别的警告。他说扫罗可怕之结局的记载，对一切在神国里侍奉的人是很强的警告。什么警告？我们一起读，不要在神国里做另外的工作，也不要在神国里滥用什么。我们不该像扫罗企图为自己建立王国，乃是我们的外祖，无意外的工作，建立神的国，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Amen。 好，所以其实这样的话都是很受提醒的，我们需要学功课，需要受警告。我们来读第五大点连同终点，好，有思路的把它读过去。 好，感谢主，我们这样读过都很有感觉，对不对？其实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去读圣经啊，读经文，然后这些启示呢会带给我们学一些功课。我们来到第五大点，一样跟第四大点说得很像。他说大卫借着撒母耳蒙神所选所高，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可以看一下123页撒上16章一节跟12-13节的经文。他说撒母耳，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到后面，因我已在他众子之中，就是耶西的众子之中，为自己看定一个做王的。他已经看定了，所以他拣选了他。然后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带了大卫来，然后呢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拿起盛膏油的脚，在他诸胸中膏了他。这就是讲到大卫接着撒母耳蒙神所选所膏做以色列的王。那你会发现同样都跟扫罗几乎讲一样，蒙神拣选被膏，可是两个结局态度都不一样。第一终点，他说到在大卫身上呢，我们没有看见他的骄傲或野心，并且他在扫罗的逼迫下，他是一个正确的人，所以呢他就能够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来完成神的经纶。所以相对扫罗有野心，甚至有妒忌有骄傲，但是大卫没有。因为呢第二终点，因为他第二中间他敬畏神。第三终点，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 Amen。 第四终点在后面，他信靠神并与神同行。 Amen。 所以呢到第五终点我们读过了，因为他这样信靠神与神同行，他就够资格，他是照着神的心作王，他就享受基督作为美帝达到极点。那在后面他继续讲到这个有神的同在，因为大卫日渐强大，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这就是经文本身。这指明什么呢？大卫有神的同在。所以后面翻过来五章十节，对，就是上面的经文，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Amen。好，第七终点，他说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学一个什么功课？我们要顾到主同在的感觉。 Amen。 那有两件事，对不对？顾到两件事，第一，我们有神内里的同在，也有环境中外在的验证。好，同在就是上面五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对不对？然后五章十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已经坚立他做王，因为有人来见大卫将一些东西给他真是把他高举，为着他的建殿的需要，大卫就知道他做王了。环境的印证，一面他有神的同在，一面他有环境中外面的印证。那我们在这个事例里面还要学一个功课，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对不对？积极的刚才我们都讲过，消极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大卫他在肉体情欲上这个破坏的因素。 Amen。 这一件事连大卫都会犯罪，所以呢在小一说，不论我们在属灵上属灵追求上有多少成就，我们任何人都可能犯这样的罪。所以呢这记载要警戒我们，放纵肉体是严重的事。大卫只因看一眼就受了试诱，无法约束。大卫可以一路逃避这个扫罗的追逼，但是他逃不了肉体的情欲的诱惑。所以上面已经我们要操练一种逃避，不只是 像逃避扫罗，我们需要逃避我们肉体的私欲。提后二三二节，你们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林前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乱。好，所以最后结在第二小点，我们一同读。众圣徒，绝不走放纵肉体的路。我们必须说，主耶稣，我爱你，我需要你，我接受你。我们若这样说，他就会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大能的救恩。作为那士灵的基督，他能拯救保守并保护我们，脱离这世代的污染，能持守我们所得着的荣耀。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可以怎么祷告？说，主耶稣，我爱你，我需要你，我接受你。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荧幕眼目的情欲转离，我们只能对准这位基督，他是我们的真丈夫。我们说我们爱他，就保守我们脱离一切从情欲来的败坏和试诱。所以这一篇信息跟五个人物，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是以利，第二撒母耳，第三约拿单，第四扫罗。阿们。好，那感谢主。我们回顾一下，那读完这个十二篇的结晶读经，到底撒母耳记在说什么？你有没有一句话，或者你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来，我们试回想看看，你读完撒母耳记。好，那提示一下，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好，提示一个字，合作。神经纶的完成需要人的合作。所以他摆了那么多事例，他要说一件事，神经纶的完成，就第一篇，需要人的合作。所以第一篇有三个词啊，我们再回顾，第一就是合作，第二神的国，第三神圣的三一。这三个字，这三个词要管制我们进入这撒母耳记这卷书。神经纶的完成需要人的合作，哈拿与神合作，撒母耳与神合作，大卫与神合作，神的经纶才能够完成。那在这合作当中，你说与谁合作，怎么合作？我们需要与这位神圣的三一有牵连。我们的合作不是凭自己，大卫不是凭自己能为神建殿，神说他要把他自己建造到大卫里面。所以这个合作的路啊，就是一直与这神圣的三一有牵连。其实也就我们现在在追求的这个感恩节特会，我们活在神圣的三一里，并与神圣的三一同活，这样我们的合作才能达到一个目标，就是神的国的建造。而神的国的建造在最后一篇，刚才我们读了，其实跟我们享受基督做美帝很有关系。我们享受美帝的那一份的基督，就是神国建造的那一部分。什么时候我们不享受，我们纵使在教会生活中努力了一年，辛苦了一年，劳苦了一年，也追求也出访，但是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没多少，或是不太完充分，神的国就没办法建立。你知道国跟地是有关系的，一个国家若没有地，它就没有国。所以呢，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美地，至终能够带进神的国。所以这一个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经纶的完成需要人的合作。这个人的合作就是成肉体的原则，他需要得着许多的哈拿起来祷告，他需要一般的团体的撒母耳来听他的说话，来为他说话，来建立神的国，转移时代。他需要许多团体的大卫，我们照着神的心生活行动，让神建造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被建造到神里面，这样神才有路来建立他的国。这过程都是神圣三一与我们牵连在一起的事。我们两为着这个结晶读经训练有祷告，盼望我们也抓住机会能够进入夜间班， 进入执事这个完整信息的负担。我们两人有点祷告。